哎，师傅，像这个年轻人修法，他这个夫妻生活也没断，他坐下能持楞严咒心吗？
当然是要断，但是可以先见性。
啊、
嗯，这个见性以后再说，除了习气，那是习气啊，也就是欲界众生的根本习气。如果这个习气除掉，就离开欲界了。就算不求解脱，不学佛，也就到色界了。到色界就是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禅天，或者四空天、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相非相。我说这个还是世间法的天，还不是佛法解脱道。这个习气一除，就是在世间法里就升了禅天以上的天了。
啊，他那个
因为什么呢？禅天以上没男女相。说是经历，说是都是男生，其实就是都没有男女相，都是男生，那还没有女生对比呢，还是啥男生呢？那就是没有男女相。
他问的问题不是你说，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啊，我是说他那个夫妻生活那个，他往后他做
可以先见性，
不是
以后再出这个
问题，不是那个
后头吃楞严咒心，他
能不能吃楞严咒心
啊？
楞严咒心，这还用批准
是吧？
这不是，这还用谁批准了以后再吃吗？他不就有这个法吗？干什么？
让你舒服
就放这儿。
楞严咒心，他有这个起用法，也没不是必须修的，也没有禁止修啊。
啊，
随你，你看效果怎么样？效果不好了就别修，效果好了就修，看时效吧。起用法都是看时效的，人与人不同，在你这儿有没用，在别人这儿有用。在别人你看很有用，在你这可能没有什么反应。这个你只就是根据你的实践吧，到底要不要修，根据你的实践吧。不是必须的，也没有禁止。啊，不用举手，你甚至可以打断我的话，跟我抢着说都没什么关系。咱们最好活泼一些，要不然的话，说话一打官腔，文绉绉的，没法交流了。因为什么呢？都已经没就是。不能以心印心呐、啊，不能平正常的。
师傅，我是来自红开的张红军，我现在是700多。我的情况什么呢？大约是在100多的时候，换红木一次。但是那时候呢，不懂认取，那就挖过去了。现在呢，坐上也就是，还是。
哎，这个地方我想截住你，认取什么呀？认取化空吗？认取什么呀？
认取这个了有灵智呗。
对呀，那个跟化空有关系吗？不化空它不现前了。
现在也现前。
对呀，是啊，所以说你在化空的时候，它是个机会呀。为什么呢？凸显它非常明白的凸显出来了。它不化空呢，不是不在啊，它不过没那么凸显而已呀。所以化空有什么重要吗？打坐就会化空，那是警戒。你只要打坐，他就会有那个反应，那个反应跟见性不是一个码事啊。他要说没关系，也不是绝对没关系，他是凸显出来了佛性。但是认他不认见性，照样那不错，认错定盘性了呀，不是认化空的呀。也并不是说不化空都不算见性，这些都没有，这都是传播出来的道理。
我以为是。现在化空的同时，一下认取才能有效，也不是说后来什么时认取都行，是吧？是吧。
那你那个时候要是认取了，也认错了，你认的是化空啊？你认的不是化空啊？化空这算个啥？你也知道啊，那不是佛性，你知道化空不是佛性啊？
哦，那时候反正那个就过去了。现在呢，我就是，坐下反正是。人说话太热闹的时候，我就不敢参与，我就怕顺着那个一直往下出来，往下跑。因为人多多也听热闹话嘛，所以人太多的时候，早上我刚刚下完座以后，我去食堂吃饭，人太多呀，人热说热闹话就多，我一直不吱声，人就怕一吱声就随着那些事儿跑了。
这怎么回事啊？
就怕随着那些热闹话啥不说，一直往下跑。
这能吗？你刚才说的，你不是刚才说是？就是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灵之性啊，那一个跟热闹不热闹还有关系吗？
那谁习气啊？随着怕这个习气随着一直。
你认得清净心呐、啊，也就是说不热闹的那个清净心呐、啊，那不又错认定盘性了？那还是个妄想，热闹的和清净的两头都是妄想， 这一个你说这个灵智之性，这个老人所说的佛性，这个它跟热闹清净有什么关系吗？不管热闹清净，它是如如不动的，这有啥关系？
我在下边坐下，除了工作以外，就愿意老百姓就说话，愿意静静心，就愿意那样。
是啊，你要是认这个清净心，你要那样一认，那可不对啊，这不是老人说的佛性啊。也就是说，热闹的、清净的、动的、静的，这样的又是相对，这又是相对的了。他就是动的、静的都没有离开这个清净心啊，不是说静的时候有，动的时候没有，可不是啊，都没有离开，全都一样。
就怕随着这个热闹或者望见多了以后看不到，他跑了，就也保持一段这个清净。
你不说你看到了。当然众生都是因为看不到，他不是没有啊，他就是看不到啊。你刚才说你看到了，但是你看到的不是啊，你看到是清净心啊，对不对啊？这老人说是这样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可是现在的人呢，只说了了分明，把一念不生给忘了。他是什么呢？他看见了他的妄想了，他说我这个看见这个妄想他是佛性，他看见他的心了，他说那个心是佛性。一念不生在前头了，一念不生是断灭了，就像那一块石头或者是像这些木头啊什么这些东西，它也一念不生，它就是佛了。不对，还了了分明，明明白白，是个那个心态明明白白在了。这里了了分明是说这个的，是说它不是断灭。一念不生是这个是说的那个灵明心态，灵明心态并不断灭，并不像个石头木头一样，他也没有妄想，石头和木头，他也没有妄想，但那会是佛性啊，他断灭了，他并不了了分明，这了了分明的。打个比方吧，比喻成水起波浪，我们妄念是波浪，现在我看见的是水，我什么波浪是水，平静的没有波浪，它也是水啊。你要平静，平静哪会是水啊？波浪不是水，平静也不是水，波浪和平静都没有离开水。这样说不知道这个比方怎么样。我们要见水，我们不是要见平静。不要波浪要平静并不是。不要波浪要的水，平静里头也是要水，不要平静要水。
还有一个属于我上楼的时候呢，突然想起一首歌来，就说那个梦醒时分，哎，怎么是这个嘞？我就没想要这个冒出来以后想唱我就把它给截住了，又想唱了，那属于习气了，我没唱把它压住了，这个对不对？
不是，你说的是修行中心法吗？
是
坐上，
不是坐下，坐下
上楼，
坐下我上楼的时候吧，就想起一首歌来，因为有这个习气，哎这有时候爱唱，把自己硬掐断了，没随着他走，这是不是以后能那么做？
随他走不随他走都没有离开佛性。随他走也离开了佛性，不随他走也离开了佛性，都可能，就在你离不离，不在水，不在你唱不唱。你把你这个注意力放到唱不唱上，跟刚才说那个起波浪不起波浪不都一样啊？不管你唱还是不唱，都可以，这个能够体验佛性；不管你唱或者不唱，都可以不体验佛性。这跟你唱不唱有什么关系吗？不是一码事儿。
就怕随着这个。习惯爱唱还
是随着你那个清净跑了，不也是跑了吗？为什么非要随着你那个机关跑？你还是认清净，你认的不是佛性，认的是清净心。佛性离开两边，不管你清净还是不清净，都没有离开佛性。
有时候唱也没关系，只要看着它就行了。
你多了个看着它呀，你不看着它就不是佛性了。多是啊，多是啊。
老师呢，他说那个清净是不是对境外境里那种清净，而不是他心的清净？因为我觉得
一念不生说的是不起妄念，所以这个要用现代说就是妄念不可得，这个心境是平的，但是呢是断灭吗？不起妄念，石头也不起妄念，不是了了分明的，心还在，就是有这个心在，有这个心在是不起妄念的心，这就是当人的佛性。
这应该是清净心呢，应该是清净心。
有
何其
净，
哪有
什么？
何其之性本质清净，不是说这个六种
哦，是这样。那个我就换词儿吧，不用"清净"这个词了， 六祖坛经里用过这个清净，跟我刚才说的清净不是一个意思，不同，就是不动，在这说，不起妄念，就这说。说个清净，我这个清净指的不起妄念，不起妄念不就一念不生吗？寥寥分明，并且一念不生并不断灭，心并没有起妄念才有心，不起妄念就没心了。也就是会思考，会分别判断才算有心。不会思考，不会分别判断，就没心了。谁说没心了？寥寥分明在，这是佛性，就这样，就
是我这。那老师，你们是心是佛？是心是佛？我这个心，就是不是刚才？
就刚才我们说这个心
啊，
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这个心。
那又说非心非佛呢？
不是心，不是佛。
是心是佛，非心非佛。
这话里头有这句话
的。不是，对呀、啊，对呀、啊。你捉到心上它就不是心，你捉到佛上就不是佛。有佛可证吗？正刚说佛性，你说你见了性了，这就算见了性了？绝对不能算，非要你一转世佛性，哪有什么佛性可见的？见不是性啊，还见什么性啊？这才算见性。你要觉得这我知道了，你见不成来了分明，我看见了，我就认取了，那你算见性？你看你没认，咋的？就是没有什么可认不可认的，这才叫认取。所以你不会转身啊，到底还是不是？因为这不是有为法，不是有为就是你有所作为的，不是有为法。解脱道是无为啊，无为法，各个学无为嘛。
那我坐上还是就持着我尽量的打到心眼，坐下这个。
坐上手印接好就那一件事了，持着再也没有别的不要在乎了，什么都不理睬。坐下你就像你的起着妄念，起一个断一个，起一个断一个，起了就断它。
我不会关照，我就吃咒，我不会关照，
你这个不会关照，关照不是有为法呀，也就是我这没事，我给他加上个好事，这个好事是修行，这个修行名叫关照，绝不是关照。这样是你有事我再说关照，你没事就不提关照的事，我这没有关照这个法。你能打妄想吗？坐下打断掉他，不跟他跑，就这就是关照。你看，你把啥这再加上一个修化叫关照，那就不是我们说的关照了。
那像我说，
关照是减法，是去掉的法。你要先得有才能去掉，你先没有就不说关照。你没有去掉啥？啥也不去掉。是你先得有，然后再说关照。先有妄想，再说关照。先有轮回，再说解脱。是这样，这个佛法都是这样的。释迦牟尼佛说法绝对不可能。要创造一个这个绝对正确的法，绝对不是。你没事释迦牟尼佛都没有法，哪有法呀？是你这有事，老是起妄念，乃至于轮回，这才有解脱了。有轮回才有解脱了，有妄念这才说关照，这才说关照了。要假如没有妄念说关照是多余，那本身就是关照，本身就是妄念，你打妄想的。打了个名字叫做内容叫做关照这样的妄想。 听不清你动动呗，你们嘴唇不动，你动动不就听清楚？我们不是要求他动，非要动，非要不动，主要是为了听啊，主要是为了听，帮助他听到。
现在
听清楚，咒语是听出来的，所谓这个嘴唇什么都是说的，帮助这个听的。
反正就是嘴唇不动，声音一点也不出，这个也对是吧？
不在这说对错，只在听上说对错。咒语是听出来的，听得越清楚越好。不管你动听清楚，那你就动；你不动听清楚，你就不动。咋样听清楚，咋样来。
所谓听出来就是想出来的，是吗？因为声音没有，然后嘴唇也没动。
耳根不知道耳根，听见了，听不见，动动听见。
没有用的。
耳根圆通法门这么讲的吗？
但是我觉得是想出来的呀，我的脑袋的思维想这个咒才能出来这个咒。想不想这个咒？
不，你注意听，别注意想。注意听，让他出来。就告诉你是心念如何嘛。
四五个人一百四啊，我觉得坐不动的时候，然后嘴也
没动。先说心念的嘛，你说你是心是念的，耳朵是听的，听见谁了？听见心念的了，就你得注意耳朵。
那还是其实在心里的思维这个作用。
为了听见，你那个思维这个事儿，你就跟听没有关系了。不管听见听不见，都是思维，对吧？我说这个你要听见，我们俩说话还是不一样。因为你说这个不关听见听不见的事儿，我说这个是重点就在听见上。心念就是为了听见，要是能听见，心念不见都可以。重点不在那个思维，重点在听。可是你说这个呢，就不是心念了。思维听不听见都不要紧，都不耽误思维，不是一回事儿。刚才说的，
我在想，
你是重在思维，我是重在听见，这样重点不一样啊，说话。
但是我嘴没动，声也没出，我耳朵还能听，不是耳朵听的。
当然是耳朵听了，
不是耳朵听的。
我要耳朵听，这要耳朵，为什么不是啊？理论上可以讲耳朵会听吗？是心在听，这是理论上讲的，在这就要耳朵听，在这个地方。要不然你没法操作了呀。
我感觉是心在听，就是耳朵是我感觉是在位置注意在这儿，但实际上心在听这个咒。
不就是正常吗？还要想想。
你刚才说的是思维，那说听了，你说听了。
不是故意想这个咒，就是想这个一个咒一个咒的这个声音。
你说这是听吗？
是听啊，因为嘴没有，就一点声音没有，当然不是耳朵。
你刚才说的不是啊，你现在说的是听啊，你刚才说的是思维嘛。
不是，我说叫做听，但实际上是听不着声的。但是实际上是
为啥听不见呢？听不见，咋上听见？咋上这个就说到嘴唇微动了。咋上能听见？咋上来？就是为了听见。你看重点，我说的重点，你一直不关心这个听的。
其实我就是在心里头默默的念咒，心里头默默的念咒。
当然了，你他这有听的意思吗？大家都听听。他是念的呀，他不是听的呀。
嘴没出声啊。
我们说的是心在闻，重点在闻。你为什么不把听闻，为啥扔一边干什么呀？
是，我知道我嘴没出声，嘴唇也没动，但是我能听，我在脑子里头一个劲有这个咒在动。
脑子有脑子吗？那时候不知道
你意念
就是能明白是不是？你虽然没嘴没动，你也没也没有
心里
没
清楚，
不是老师说的，
那
是
念，
只
就得
对，那就在心里头念咒嘛，就在心里头。
就是
那绝对不是，是听见，不是心里都念咒。当然，你心里都不念，你咋听见呢？念是为了听见。
我心里念呢，
那你就没说听的事儿，你不重点扔了。
你心念心听就行，
啊，心念心听是，但是我就是，但是我自己有什么问题了？
我们讲的是心念耳闻，他说的心念心，他说那个心，跟我们所说的这个耳朵不能听，心能听，根本不是一码事儿。还是要耳朵听，这样说吧，这样就行了。把你那个耳朵不能听，心能听这个理论先扔一边去，就是耳朵听见了，必须是这样。在你这必须是，别人这不一定，就在你这必须是耳朵听见。那一个耳朵不能听，心能听理论，在你这最好是不存在这个理论，最好是这样。
一开始吧，我是出声念嘛，后来就感觉
谁管你念呢？只管听。你愿意怎么你只要你愿意咋念，只要能听见就行。为啥你一开口都是念而不是听啊？一开口就是说听，念是辅助的。为啥他不念不是听不见吗？那是辅助的。你一开口就说念，重点错了，重点在听上，不在念上。
这个我知道，现在能听到，能听到就是在心里头。实际上心里
那这不重点还没放在听的上吗？心里头啥呀？管他啥心里头，听见就行吗？不要管心了，听见就不要再管心了。听见听不到心念，那可能会管一管，那可
能
会管一管。听到了还管他心干什么？
我那打坐的时候感觉我都累呢，是不是方法不对是怎么的？人家打完坐挺轻松，我这个一点声也没出，嘴也没动，我就感觉下了坐之后脑袋昏沉，挺累的，是不是用力不对？有时候就想，
当然用力不对了，都是轻松自然的呀，不能用力气，用力气当然累。打坐不能用力气。是忌讳啊，人家祖师说的是且忌用力，是犯忌讳那个忌啊，你用力就犯了忌讳了，打坐不能用力。
那老师说过，就像重什么像推重车上山一样，那个
说的念佛，不是说我们持咒，说的是念佛，那是说净土宗念佛推重车上山就那样。净土宗的修法，那个讲是讲净土宗的修法的， 不是我们打坐用的方法。
我现在妄念很多，我就想先这些事少点，是断妄念头少点，让他。
那对你讲就跟他讲不一样，念头任他多，一点影响不了你啥。你念头少反而影响你开悟，念头多不影响，别在乎他，没事了吧？为啥把重点放在这儿啊？
那师傅，这个样无所住，生其心，这个样，这个样字应该是怎么理解？
过去讲经啊，多就是《金刚经》的经典很多，讲《金刚经》很多，在过去。在这儿讲这个应着呢，一般都是应该意，都是做应该意。老人是别开生面，这个应就不是应该了，就是就是这样，就是顺应适应，就是说这个响应就成了这个了。又响应他，响应他就是不避开他，不避开他又无所住，这样呢非常合理。因为什么？无所住跟响应是相反的，无所住跟应该并不是反义词啊，无所住跟响应是啊，这个无所住就是不理，响应就是理嘛，就是理会它，响应它也是无所住的。这样讲非常好，这个经文在这讲，像这样相对讲非常好，这是老人解经的精华之处，可以这么说，是历代经学家在这儿都没有老人解这个好，可以说。没有用的念头，有人偏偏吧，你的工作是个记者，你要写一篇稿子，你把那个考虑稿的内容也当成妄念，那就不对了，影响你工作啊。妄念没有用的，你那是有用的，没有用的妄念。很简单，你要说具体条文就行了，贪嗔痴慢疑恶见，这根本妄念。还有这些就不说这个了。这就是分得很细，这那个就不说了，只说它有用的没用的，这是好懂。没有用的胡思乱想，那就妄想。
那就我这有这个胡思乱想了，就开始
观照。这才能说观照，观照就是不随他跑，断掉它，这就是观照。减法，它是减法，观照不是加法，是减法嘛。要是前头没有妄念，说观照没有意思，没有意义。因为那等于打了个妄想，这个妄想它内容是观照，内容是观照的妄想，这就是大妄想在这儿。
但齐老师，但大多数时间是看妄念过去的时候没看见。
对呀、啊，所以要警觉嘛。老人还打了个比方叫如猫不鼠，就那样警觉，要不然妄念来跟着妄念跑，你都不知道。打妄想不知道，跟着妄念跑也不知道，一般都是如此，一般都是不知道。可是随着你打坐。的功夫的深入就可以看到了，所以我们说的观照跟打坐是有关系的。像那些人呢，不愿意打坐，老说观照，好像是一说观照就可以替代打坐，他都不是我们的观照啊！你没有打坐的功夫，你还真观不了，你发现不了。
因为是不是坐上这个心念导人的程度，直接影响坐下的观照？
你别弄那么具体，什么心念耳闻的程度，我说的是，就是是一个，这是一个整件的事儿，不是这事儿里的细分，没有细分。打坐有这个功夫了，观照才可以，并不是说我打坐打到啥程度，你影响到哪，没有这么细分，别这样细分了。我们现在说一个概念呢、啊，你的看它是具体意思是说的啥？为什么针对什么说的？这样说是针对那一种人不愿意打坐，只想修观照的人说的。是对他说的这话。
大哥，有时候那个咒语就跑上一段，是不是那个也影响下边观众？
你只管持咒，没说他管的，他跑你也只管持咒，不跑还是只管持咒。你在乎的事太多了，你在乎的都要不在乎，就在乎一个事持咒。简单事你别在你那搞复杂了，在你那就搞复杂了，咋回事？这么简单，只管持咒多简单呢？你弄复杂的干什么呀？
老师，刚才您讲到那个转身，说不会转身，在这块
儿你能转身可不能，我跟你说，只能靠我。你举个例子啊，只能靠自己转身。永嘉找六祖印证，六祖说子审的无声之意， 不是说他能得到无生的意义，不是，这只不是说他见性吗？你看看，你看看永嘉怎么说的？无生岂有意也？六祖还在陷阱，还在再挖一个坑。无意非常分别啊！你怎么能说没有意？没谁会这么分别非意，这才对，这就叫转身。要假如说啥叫不转身，子审的无生之意，谢谢师父印证，这就是不会转身，糟糕透了这。就像这样说吧，你说到一念不生，寥寥风的灵之性，哎，我说一看肯定就是见性，你说这还有什么性可见啊？这就是转身。要假如说哦，谢谢，这就是见性，我知道了，麻烦了，啥也不是。并且呢，不是光你，就是我跟你说这个，我也糟糕了，我这么说也糟糕透了，也就都不行了。不是光你不行，我也不行了，全都不是明白人，都不是明白人，这就是。咱就说个见性的人嘛，这样说啊，我说过你别学话，学话你是不管用的。心不是性啊，还能再见啥性啊？见不就是性啊，还见啥性啊？明心，心本来就明，还明个啥性啊？这是真明心见性者。有明心见性这回事吗？心本来就明，还明啥心呢？这就真明心见性的人，这叫啥转世。
师父，那转身就是不受束缚，就是上师有次答应讲过，
束缚又何干？又何碍？要啥紧呢？
师父，那个坐上的时候，就是会出现那种特别光明的那种镜像，然后。我就想知道，就是我
不作圣心，明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入群邪。这楞严经上反复强调这一句。我说这个没有印象，有印象吗？楞严
有印象，
有吧？
有。
对，他就是说这个的，就是回答你的。不作圣心，明善境界，善就是好啊。你这好境界啊，你都有前提。不作圣心，要是作圣解呢？作圣解你入魔了，即入群邪。什么是做圣解？这就是见性，这就是正道，这就叫做圣解。啥是做圣解？做圣解入魔了，做圣解。当然，你不能跟那个初学说到这儿，说到这儿他就没方向了。你看刚才咱说那个意思，就是心何可明，性焉能见，不就这意思？他可是个初学，一说那这还修啥？心不能明，性不能见，还修啥？你说正道才能说这个话。
老人呢，好像是老人的问答集还是书里面就讲，如果是打坐的时候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境界，境界很多，是不是就是心不清净的原因？
只要是你打坐有境界也正常，这个时候不关清净不清净的事儿，你就是说修禅定啊，修禅定自然它都有一定的境界。四禅八定讲境界，我们不讲境界，虽然不讲境界，但是那些境界也可能会偶尔出现，我们是不理睬他们呢，是以那一个判断你修道没修道的。你比如修四禅八定，至少初禅吧，但是初禅前头还有至少四步，叫粗住、细住、欲界定，那没到色界，色界是禅天呢，欲界定还不到色界啊，未到定，过了色界了，但是没有到初禅，咋会到初禅？啥样才到初禅呢？有标准，八处是功德，这就讲具体了。八处是八种身相，身体的感受有八种。十功德是十种心相，有这十八种身心相貌，才算到初禅。我超过了欲界，但是没有八处十功德，叫未到定，还没到初禅。八处。我一说你肯跟他练气功和各个弄到一块，他是从这里取的，并不是说我们说这是他气功上，是气功就是从禅定里取来的概念，动阳色滑冷热轻度，身体动，身体阳，身体不滑，就色就是不滑，身体滑，还有冷，还有热，轻，身体轻啊，身体重，这就八种，这八处，还有十种心相，你得查查资料，我是背不会了。这是八处十功德，到这儿才是初禅，不到这儿不是初禅，所以叫未到定。他这不是将他解脱到世间禅定，他修禅定是为了升天，修到如果修到初禅，他就可以升初禅天。 他修道日禅，他也可以生日禅去，这是为了升天，他并不是为了解脱。你说升天，善业升天，说的是欲界，他不到色界。色界你那个定功不到，你是没法升的，不管你善恶了。色界你善也不能升色界天呢，你只能升欲界天，欲望啊，也就是说善恶都是欲望啊，全都属于欲望。不过一个良性的欲望就是善，恶性的欲望就是恶，就是这样。其实都是欲望，都在欲界里，超过欲界才是色界，色界里没有这些欲望啊。但是没有那个定功夫，你升不到。这就是四禅还有四空篇，那个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相非非相，非相非相是最高一层天了，四空天的最高一层了。这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无色界就是空界。
老师，那我们心态是不是应该超越善恶呀？就是说，魔和佛这个概念，是不是在善恶里头？
这个你得有个前提呀、啊，要前提什么？前提是修解脱道，这个前提。你说超越善恶是可以的，要假如你看没有修解脱道，那不就是应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应该是这样的。现在没说解脱道，不说解脱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应该是这样。这不是佛法不就这内容吗？佛法你看看呢。三句话就三个内容，是诸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自净其意是解脱道，心意识啊，把心意识搞清净，自净其意就解脱道。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为了自净，就把心意识搞清楚，要搞清净都是这样。
我问你，刚才找魔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就是
魔的概念是阻挡。不让的是你解脱，你注意魔和魔王这概念你得弄清楚，绝对不是一码事。魔王水平很高，魔一般干扰人修行啊，明显让你看的是障碍，那都是魔明干的事儿，跟魔王没有关。魔王这么低的水平啊，他这样能挡得住你啊？魔王显现的都是大善知识，就是不往解脱道上领，领你走向求福报的那条路。这是大魔王干的，大魔王干的事。大魔王是善相，你看不出来的恶，那才是魔王呢。能看得出来是个坏人，他能挡住你修行啊？我就是不愿意跟那坏人扎堆嘛。所以呢，他都是魔民，就是普通的小魔干的事。他挡不住你求解脱，小魔挡不住求解脱，大魔王他能挡得住。你要是不了解佛法的根本教义，可能会上当。了解了也不要紧，他说的肯定不是佛法，肯定不是解脱道，他讲的是世间福报的道理。
反正我们师兄心也有，就是说师兄们就执着在放生上，就是把它作为事业的那种放生，就是
这个现在是这样，不要咱不说解脱道了，咱说善恶，过头了还是善吗？我跟你举个例子吧，那是早很早年，那时候我还在河南，有放生的事儿，那个钱有了去买东西。结果呢，有个人他那卖的麻雀，有几只麻雀，说这麻雀这几只要非常便宜，五毛大概是五毛钱一个，那这便宜啊，这你要不要？那卖麻雀的，要我就给你抓，不过我要抓了你也不要不就不行了，先付点定金，哎，你先给点定金，哎，就想去，哎，付定金，我说先别拿定金，你听见他说啥了没有？你不要他就不抓了。你说你这是杀生还是放生啊？你给他付了定金了，行了，那他就去抓了。你不是鼓励他杀生了吗？对呀、啊，你说这不过头了？这样还算放生吗？要说这个下这个定金不能下定金就是鼓励他。现在放生有几个不下定金的？全都是先定金，先下定金的。不是，这都不过了，就是那个意义也超过了，超出了，太极端了。
以前搁那水洗不着，就这一大堆牛啊羊啊，说这个牛和羊是大牲畜嘛，说这个得20万，咱们大伙儿就抽20万，非得抽20万呢，要不人不卖呀。这个
那些牛羊本来就是家养的，有法放生吗？放了它不就死了？
这个、
那你放那个，你说那你这多养羊多的，你都买了去放吗？放了不就死了？ 那有时候他都不是野外生物，他都不是野外生物的人。
我
说的是鱼啊，那些鱼啊，那些鱼放到水里它能活？你看放水里啥样啊？迷迷样样的，网在底下压着，你没来都搁那儿了，你一走就往底踢网，你都不知道啊？那还不知道，那不知道，那网就弄好，知道就往那放，事先就搁底下了。那个它也跑不快，那些鱼，你走了没人了，就往上踢的话，那就你放多少踢多，踢多少，还卖给你，再去放。
现在还
得
他买那放生园，就买那
山，
就在山里
做
一放生园了。然后
老
还得供养那放生园，要不然他吃啥呀？还得养着，一直得
他
养到老死。
那不是，那他能装得下吗？那放多少，他总有放满的时候，那装得下啊？都已经成了这个，不定你不订货，他都不抓；你订货，他就抓。你说这是鼓励杀生啊？是放生吗？过头了，一过头，他就不是那个意义。
那
就
不
太
养
这个就成了一个事业了。结果呢，那些卖鱼的他们也不信佛，他们只管卖给你，他觉得保证活你就要，他有的死我都不还没拉到地方他都死了，那当然你不要，他保证活，并且呢跟另外一个事搁一块做广告，垂钓放生保证活，行，跟这个钓鱼的弄一块去了，你认为你跟他是一样的，只要保证活就行，他这样钓鱼他是要保证活，保证活在哪钓啊？哎，你这放生也保证活，就是放生垂钓保证活。我这样，人家跟杀生弄一块去了，放生跟杀生弄一块去了。这所以说过头了啥好？你说这过头就成这概念了。
他有的都是出家人，我们身边的，就是当初没出家，现在出家，就是事业，就是干放生这事儿。后来我想，我就不想再学习。就是说，他因为我们这个在继续学习中心，凡事他不往解脱上走了，他就因为都要都上净土嘛，那六道众生也是众生啊，众生一起上净土啊，他把这众生就是这么理解。
那是人家的说，人家放不放
不来用
了，
现在
那是过去了。是不是这个出果阿罗汉和登地菩萨怎么个
发心不同啊？大小乘是发心不同，但是。说到大小乘，你得知道相同处，不能光说不同处。不同处就说了发心不同，一个度众生，一个不度众生，就是说一个发菩提心，一个不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就是不度众生的意思，发菩提心就是他发愿就是度众生。小乘是只管自己解脱，但是共同处啊，共同处是处离心，共同处离心是共同的，离开这个火宅，离得远远的。可是菩萨不是又来了吗？那是道走的，正方向是出去的，所以叫道家此方，并不是正家。正家是离开，不在这儿了。不但他自己离开没有意思，这儿有一个是火宅是苦，我自己脱苦没有意思，我让大家都脱苦，最好让他也能明白，这就道着来了，又到这个世界来了。还有一些菩萨就是发心猛力，宁可自己不解脱，也要度众生。这就梦力了，这就是极端了，这极端的这就这样了。
老师，那我们这个法要是不发菩提心，跟这法还不相应啊，必须得有这个心呐。
我们不是一边打坐一边祈祷吗？怎么你能祈祷不是发心吗？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你看看这不是菩提心是啥呀、啊？非要拿菩提心那个词儿摆。
说是说，但是没有做，没有做。没有
那你要是在那发空愿，自己说假话，人家能怪着谁啊？人家跟你念哪一样词，人家是真的呀、啊。你那是假的，那是你的事儿，跟这个词儿没有关系，跟这个话本身没有关系啊。人家说的是真话，人家这样说。
不是有心无力呀、
啊，
有心无力呀、啊。那有心无力是不是说也吸引到了？
那你心有心无力，人家不也是有心无力吗？他要不是有心无力，他为啥去啊？直接去度众生不就行？
你可能梦想的就像齐老师，
不用管了，你跟不要了，你拿着吧。
对呀、啊，不对，他的意思就能像你一样的这样的讲法。
这个不是不可以啊，但是你真正能做到不能还不一定的呀。我这样说吧，我没有做广告让你来吧，我也没有拿一种诱惑的语言把你框来，然后到处宣传你来，是你找我的。我这个说是以前，不是光现在，以前我也没有找过谁啊，都是找我的。你不是这里头不还有争执了吗？什么好像因为什么什么这个圆云老人后边不有什么继承上的，我没有想着继承不继承的事啊， 是你找我，我不能不说呀，因为我自己修过。你要不找我不就行了，不就没这事了。没这事儿，就说跟新东信法有关系，或者我这个人跟新东信法有关系，或者没关系，不是我找的呀，是你造成的，是你造成的。我跟新东信法有关系，你们要是不找我，我跟新东信法就毫无关系。我虽然本人修过新东信法，那是我在我私下里新东信法有关系，就是对外这个对法脉上这个不一定有关系。可是你们找我，我能活得过去吗？我能不说吗？啊，你问我，我不说。我自己干修过这个法，我不告诉你，这不可以吧？其实不是现在，以前也是如此。我没找过谁，都是找我的。这不怪我，就是说这事儿不怪我呀，所以我也不在乎。你爱说什么说什么，你说那真真假假，我都不在乎。就按你说的办，在我这儿没有什么呀。你按你说的办，我也很高兴的。但是你要找来，你找我，我就没，你找我学法，我就没办法了。这我总不能因为他们说那种话，你找我学法我也不理你，我总不能这样吧？这就不合适了。你找我不理你就不大合适了。
这个人找的
对。对啊，就是我们在座的有一个人是我忽悠来的吗？都是你要来啊，我哪忽悠你了？我还没听懂他说的话呢，他说的啥意思？
说的太究竟了，
对
吧？
就咱们师兄们问的都是最终极的问题，就是
终极
啊，实相啊，
终极极端的，
终极的。
那你问这个，我只好跟你在这儿问答。我不能因为你说这个，我说别的，不能这样。你要不问这个，问前头，咱也说前头也行啊。这其实所以说，到底我们说，我这说什么是取决于你呀、啊。所以我刚才一来过就说，我这不是讲开示，是答疑。答疑是你先说话，就这样。
他以前是修降密的，他应该还没有就是听到这么究竟的法，所以他觉得特别高不可攀，他接受不了。哦，对对，
那可能是他没有听懂，不代表别人没听懂。
对对对，所以他也怀疑，就是咱们师兄也都没达到这种境界。
因为他没修大圆满，修大圆满之前都不讲。
对对，
都不讲这些东西，就回家就打就念咒就行了，磕头就行了，没有不讲的。
对，
对他把这种
前行加行啊，那是那样，心里没有前行和加行啊。
对对，
这跟藏密不一样，藏密有，心里没有。
对，藏密讲什么？
所以他对咱们的这个他还有点接受不了，就是感觉
咱不勉强他接受啊。咱不勉强，所以我就说我都没有找你，没把你忽悠过来。这你找我的，我不说也不合适啊，这是。所以到底我们说到哪程度，前头的还是终极的，是你问题老是在终极上啊，我就没法说前头。你要说前头，咱们说前头也行啊，那你先说话啊。
师傅，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还有刚才那个，他那个光明是我们本来具有的吗？
什么光明啊？
打坐上的光明啊！
哎呀，你说是打坐的警戒，打坐警戒有时候会出现光明相，但是跟我们说的心地光明可能还不是一码事儿。就是打坐有功夫会出那个相，你就是不求解脱、不信佛，你打坐也可能会出那个相。我们不在乎那个相，而是那个时候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智之性一定会现前。这个它会是成光明相吗？那个灵智不会是。这个是好机会，并不是说认取光明，我认取的不是光明，是佛性。
有时候用那个光明说，它是比方的，不是那个
想。那个打坐的境界的光明就是这种光明啊，就这个。我们说的心地光明可不是这个光明，是说心明白，就是这个心清净明白，就透神双双啊，都说这话，说的是这个。但是那个说打坐的警戒的光明，就是光明啊，就是这一种世间的光明，会有这种警戒。你只要打坐有功夫了，这种警戒会出现。你就算不信佛不求解脱也会出现，这是打坐伴随着打坐出现的，功夫到它就有这个事儿出现，但也不是常有，出现了会消失，还会再消失，不是永远，不是经常，不是常保留的有。
光明是指这种光明还是？
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之性，你说的是三天半到四天有两次自性光明现起，跟我们这是一回事儿。别指望到终有。说到这儿，老人就这样说：你活的时候干什么？你到死了以后再解脱。活的时候跟那个境界一样，一把琴来跟那个境界任取一样，一个这都是一个事儿，同一回事儿，可以这么说。
心地光明，不是说看到。
当然当然，那个就是心地光明，那一个就是跟我们现在就是打坐见性是一回事，是一回事。但是谁任取了？都经历了，都被人取。他不在意那个，在意的是着相，在意的有相，因为那无相啊，无相的心态现前了，那都要着相，还要认取个身体是我，行了，那个身体就出来了，那就是那个中阴身身体出来了。
老师，中阴身那个描述的，好像是他说那境界上那个有相的那种红光、绿光、白光，那种有相的相。
那个是升起中阴身以后的事了。那个境界就多了，啥样都有。但是我们呢，由于我们是要生净土的，就净土相就现前了。它在你自己的心里。
那个王者心里起现那个净土相还是天道相？那超度他王者不是在那个超度者的心内吗？就一切为心道吗？超度者
那是这样，你是告诉他
啊。
你说超度者，也就是说做中有的那个，
对，做中有，
那个不是告诉他吗？他不知道，你告诉他，他不听，那你告诉他也是白费，他还是不也不是能听，他不听你的，你怎么办呢？你告诉他能听，那可以啊。但是呢，不管他听不听，我只管告诉你也行，你只管告诉我就是了。到底他听了没有啊？那你就抓阄吧，佛讲就这样，抓阄就往生过了，再听你的了。
刘大师，其实还想问，就是这个亡者，他也是我们心里的亡，心里的亡者，就是这个死亡去世的这个人，也是我们心里起现的这么一个。
那这样，这个不说亡者了，说没有亡者是你心里的不是？我没死，这人是你心里的不是？你注意这里头有不同啊。要有人说当然是了，这个是正确的，这样说。他不这么说，那还不是，那就弄错了。他没死不在你心里，死了以后他在你心里，什么逻辑？这就不对了，这样说。所以你得看看另一个问题，没有死在你心里不在，这
就是他没有死的时候，他不是就是说那个他也在你心里，但是你跟他说的时候他可以不在，但他死的时候，这个身体的那个被就是那个共业了。共业和别业吧。
你说这人呢，就是啥呀？生前信佛，劝他信佛，他不信。
对对。
死了以后，一劝他就信。为什么呢？他认为人死如灯灭。你说的都是迷信，哪啥有东西，啥都没有。结果他死了以后才知道，哪会啥也没有？这不就是有吗？他就知道。这时候你说他就会信，所以就会听你的，他就会有生净土。
念诵者心里起现净土，能对亡者产生那个，因为你看那个念的时候，
弄简单点吧，别弄那太神奇。但当然这些神奇的现象不是不存在，我们先弄简单点吧。听你的他就往生，不听你的你没办法，你只管告诉他，就这么多事儿。你说这个我都知道啥意思，不是靠这个听我不听我，而是靠我一种。就是那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的那种力量，把它掐到尽头。你那不是你的力量还小，阿弥陀佛力量大。你要不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拿你也没办法，照样你往生不了。因为你往生不往生，并不是阿弥陀佛能有办法的，他比你力量大得多。
老师，我们身边还有一个道友，一种说他妈妈有往生的，原来都没信过佛。
后来往生就成了一个，好像一个好听的名词了。不管往生净土不净土了，只要人不在世，他就叫做往生。这话就变了。只要人去世的，就是往生了，就这话。他可管的是不是神净土，他不管了，就成了变，就是变了意思了。这个往生。
对，所以我就有时候怀疑嘛，没信过
佛，那人不就说变了意思，那就不是往生的意思了。用的是往生的词儿，已经不是往生的意思了。
念了十几年果，就他临终前两个小时，我
当时让他念佛，他就提不起来，然后很烦躁。
他提不起来是因为他没有气力的，你注意，你得弄清楚，是他不信佛了，是他没气力了，这两样你得弄清楚。要是说到最后他不愿意念了，他对他的信仰产生怀疑，另外一回事，他这对信仰没有怀疑，只是他没气力了，这又一回事。
对，
你得分清这俩哪回事啊。
但是我们给他助念，他也很烦躁，他就一直摆手，就是不让我们念。
你吵得太厉害了，
是吧？是吧？我也不知道他是就是太难受了还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平时念过不得力才会这样的。
我为什么去干这件事？
你这种解释我听到过，不是你说的，还是大善知识讲的，他们弄得很神秘。其实你得看当时他的啥状态呀、啊？
对，他就是生病很严重。
对呀、啊，是啊，对呀、啊，你给抄抄他能行吗？你抄抄说。
不能抄。
那你咱不说念佛了，你咋样抄抄都不行，不说念佛，说别的也不行，他也受不了。
成愿再来
是这样，是说他已经度众生，已经度尽了。说度尽啥意思？与他有缘的众生都度尽了，要不然不能说再来。他来就是度众生的呀，跟他有缘的众生还没有度尽，他当然他要来的，那就不能算再来。再来就是已经度尽了，他要成就净佛。成就净佛啥意思？就是在众生心内，再也不可能对面跟你说都再不可能了。就是众生心就是他就是心。那个无二无别，众生与佛也无差别，这就是这个时候他就涅槃了，他就涅槃了。他这个呢，由于他愿力大，还要度众生发愿大，不断最后的一丝无明，不断尽无明，留祸，把这个祸，就是这个祸呀，这个留下来，无明祸留下来，无明祸润身滋润众生。但是他没法度众生了，因为跟他不没缘，没法度啊，他就跟你结缘。咋样结缘呢？这样结缘，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说谁来？这是他叫观世音菩萨吗？他就成愿再来的，他当度众生早已度尽，他跟我们是现在在结心缘的呀，在世间法上救你，跟你结缘，然后再度。这就是这个乘的那个大愿，他那个大愿愿大，不取涅槃，不正就净土，又来了。这叫乘愿再来，再来，这就是再来，并且是道家。道是又到这儿来了，正是出离呀、啊，正是出离火宅呀、啊。道就是又到火宅里来了，众生界来了，这就是道走的。
我也想这么说，现在就是我力量不够，后来我怎么？
你都没出离，说什么道家？处理了，那这个说道家，你这根本就没法说道家。
那你现在怎么处理？怎么说这话不是怎么说？
不是你说的，不是你不能说道家。
算了，
就是法院东家中与西家中嘛。
啊，就是是不是能
达到那个
回来？在这个时间再修行。
我们怎么会知道观世音菩萨啊？这就跟我们结缘，我们才知道了吧？要没缘，你就不知道有他，你这怎么跟他学啊？你这。
所以我就说，他看到这个阿弥陀佛是
你信吗？
内心的显现还是
你相信不相信？我听到这个，我第一是不信。说这种话的人很多呀，你看看有多少作为善知识的说法，都是以这事儿挑头的。我首先我第一个我都不信。
是我们小组的一个师兄吧，他是这个事儿之后开始学佛，然后才看到那个经文里面描述的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景象，他之前都不知道这个。
怎么会去助念呢？他都不信佛。
他姐姐信啊，他姐姐信，说给他妈在这助念嘛。
现在啊，就是神神秘秘的看个病啊，或者预测啊，或者是超度啊，这些事多了，多的是。这些里头，他有他的道理。我一般的说那些神秘事我都一个也不信。
等于那妹妹也到了净土了，就是你一块去了西方了，都看见了，那你怎么？
师傅，他们为什么要说这个？
这些可以吸引信众啊，跟他的人多。
他
就是我在这不说这个吧，我们这人少，他这人多，我们这极少数，大家都喜欢那样。要是按老人的说法，就是十个里就有五双，几乎全部都喜欢那个。
就是可能就是说，刚刚像李祥慧师兄说的这种情况，就那个描述这个事件的那个师兄，他自己说的这个事儿，他为什么呀？就是
他就是跟我们师妹分享，
他自己他
就相当于是我们之间这种师兄弟似的。
他是做梦啊，还是
没有？他一直就是他之前他一直有打坐经历，我觉得他
打坐中出现的情况。
他不是打坐中，
观想出来，
在那
个
过程中
内心里头有这种，然后
就
观想，
就晕晕乎乎的就进入那种状态了。他有怀疑是不是他弄错了。
要我他要问我，我就建议他去看看是不是进行心理咨询比较好。有可能啊，有可能精神不大正常会出现这种事儿。有可能。
过一个小时就
想
着
了，
是这样
的，
那
个
千万
不
要跑。对啊，然后就进，就这个
里面
磨
线
了。
对，那就是磨了。
这种事啊，如果他精神不是很正常，有可能出现这些叫幻觉这一类，有可能出现幻觉，这就应该去找心理咨询师了。
但是他妈妈交代他的事很多他不知道，后来他跟他姐一说都好多事。
我就说到这儿我就不信。
他有没有可能是混
起的那时候？这种事不是没有，但有不是这么神奇的。你比方有的人他是这样说，听说过转世活佛这事吧？藏密里那是制度，那个转世活佛的，我们这并不是没有些类似的事啊，也转世，老方丈就是圆寂后的老方丈藏起了东西，这个小孩都知道，他就是老方丈转世，这种事有，并不那么神。那先这个这寺庙的方丈不会把方丈位置让给这个小孩的，在西藏必须让给他。就是说制度不同，那他是转世活佛就得让给他，但我们这不会让给他的。我们这也有类似的事儿，但不会把方丈位置让给他，也就是不在意你那个转世的事儿，并不是说都记不得，有能记得的，比例不大不多，这种事很正常，一点都不神奇。把这搞神奇，就应该不相信他了，弄得很神奇可以不信。
老师，那我想起一个僧者决定生，去者时无去。和刚才说的这，
要是这样说，换一个字儿就好理解，时无去。生者决定生，去者时无去，没来没去，无去，都是自心显现。往生是决定，这就叫往生。但是自心显现，没有什么来去，你自心现净土，自心现慧土啊，都是你自心现的。但是咱就这个说着，你老问这种法，我不说这个。说前头就是有来有去的，老实念佛决定往生，前头的就是这样说的。你说这个你接受不了啊？
他说苍蝇再来呢，其实用这个事儿给他磕了好。
他说苍蝇再来，跟我说的苍蝇再来意思一样啊？刚才你看没听啊？这意思不一样啊？ 我说的是大菩萨撑人带来，他说的是他自己，他都没出去那撑人带来，都没去说啥来呀、啊？
那下一世，比如说这是没修，
那算出去啊？人不在了算出去啊？那不算。
不是再回来修、啊？
那不叫再回来，那跟那我们都这样呢、啊？那不叫撑人带来？你看看一个意思一不一样？他说的是轮回，他说的是轮回。我说撑人带来大菩萨的愿力，都不是一码事儿。哪能用撑伞带来这个话、啊？
那师兄刚才意思是不是想说，我这辈子已经在修了，然后也在也
是再来了，
真
正是
那个，还接着还干这个事儿。
谁不是那样啊？
再来就
轮回，不叫生生世世修行，不都这样的？
所以他说这再来就是轮回，轮回。
一个是愿力，一个是。
他说的是轮回，我说的撑伞可不是轮回啊！我说大菩萨的愿力啊，不是一码事儿。
西藏的愿力，你再来是业力。
西藏
的
佛
这
还是轮回，
那可不能算轮回，趁愿再来的愿力。
西藏的佛那
愿力，对他们就是那种制度，制度是啥？制度就是规定，只能是他的这个庙，别人都不行。这个，你说他不在了，不在了，他灵童找个灵童，那他转给谁？就那小孩的庙，那不是简单说的要大活佛转世，那惊动非常大。一个庙里都活佛都转世啊，多着转世啊，西藏的转世活佛这个名单可遍地都是转世活佛，可以这么说，多的是一个庙里都不止一个，有时候。
老师，他们是愿力来的还是业力来的？
都是愿力。
这七百多天。
你别以为他转世以后，前生他学佛他还记得，不见得。我见过转世活佛，还见过转世活佛的使者，那是在南方，他要学心中心法。佛学水平几乎等于零，他的使者倒行，佛学水平很高，但他是活佛。我看不但不了解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都不知道什么是，但是他是转世活佛，认证过的，他没有那个条件，他要是像个大活佛认证转世，他不可能不懂佛法，为什么呢？马上条件就变了，最好学问的家做他的教师，从小一直教育他长大，他没那个条件。他是一个庙里的转世活佛，没人管他，他就不懂；没人教育他，他就不懂。转世活佛水平高，那个学习条件好，他当然水平高。从娃娃的时候开始，就是整个就是把整个的精力啊，什么这些财力啊，都投入到教育他上了。你把一个娃娃一认证啊，他转世灵童，这是班禅转世行了，那这大山子就围着他了，一直就是咋样教育他，咋样啥，一直这样。那当然，他是可以的。大活佛呀、啊，一个庙里的小活佛没人管呢，他啥也不知道是，他也记不得前生，他也不知道是啥，我没有啥水平，可以这么说。所以他呢太多了，转世活佛太多了，不神奇了。
那跟咱们这个道士在那院了之后，就成员再回来地方，也得必须从头开始学。
你说的是什么从头？这
比如说
这样说，咱们今生吧，咱就说，你是从头开始学吗？你认为是吗？你认为是？你认为是？我都说，你在小学学的佛教是什么？你在小学学的时候，佛教是什么？你不记得了？我给你提醒，你听不清楚的。包括佛教，所有宗教都是这样的，不仅仅佛教，所有的宗教都该消亡了，都是社会的腐朽那一部分，是封建统治阶级麻痹和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我们就是接受这教育啊，这是正宗教育。我们的思想为什么要会信佛？你就是不记得具体情节了，你那个信佛的心结还在，你没见佛教，一见佛教你会信，怎么会带不过来啊？带过来的不是具体事儿，而是一种心理的趋势，心力带回来了。
我们是学过，但是以前学的不好啊，临这么
你哪学过？以前学过不就说了，他这腐朽的该消亡了，该消灭了，因为我们正宗教育，我们不都说正宗教育，这怎么能会是后来一见佛就会信佛，这太奇怪了！你怎么会信佛呢？受宗教应该不信佛，都应该不信佛。
前世有这个因呗。
是啊，是啊，但是没见那时候没佛教啊。后来一见虽然有了经书有了，一看呀，这不是那回事，这就信佛了。要假如说你前世没有，你咋会承认这种理论呢？不会承认他的。
我想说的就是那个已经那个正道的那些大和尚，就是那个八地多少地那个，他回到都正院回来了。就是牛抬马苦里行走这种，他那个到这一生呢，这个佛法还是从头开始，像那个你说藏地那种，转世。
我不跟你说啥，你这算从头开始吗？ 连你都不是从头开始，他为啥会从头开始啊？
那因为我
跟你讲
没
了，
你知识上啊，知识什么没接触过，一接触马上他就知道，闻鸡心兽马上就知道
了。我刚才你讲了一个条件，
打个比方吧，阿罗汉回小向大，他到这儿来了，他就是遇不到佛法，他也是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也就是说他那个朴素的原始的他那个心跟这个世界就不契合，因为他是出离的，矫正是出离的，离开这个世界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太不好，他才离开了，他能适应，他只要一见佛法力争拔地，根本没有修行过程，你说他心态找到了，我们多难呢、啊、我们就前生修行不如他，咋会不是延续的，都是延续的。
师父可不可以用这句话回答他，就是说你要是说认为你是从头开始的话，你肯定遇不到心如心法。
从头开始，
我不认为
不是从头开始的话，都连信佛都不可能。
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是想说啥？
咋可能信佛呀？你知道啊，像西藏吧，他那个生来就是佛教徒，不信佛的还有呢。他那条件是必须是全民族信佛嘛，他那民族是就那还有不信佛的呢。啊，我们这儿不信佛不很正常吗？这不这不，所以说咋可能我们根本就不可能信佛，这么说，也就是只有是延续的才可以，不是延续的咋可能啊？
老师能不能说他的意思是七法一界的一次啊？今生我们都是从七法其中一回。
是，
这个话说这个话，这就人与人就不同了，不能说都是，也不能说没有，为什么呢？是见性以后才能说七法呢。你没见性说啥七法呢？但是就是没见性，他也是一生一生的延续，也是能带回来，把那个心态带回来也能。
师父，我想说的是，就刚才您说了一个西藏的已经成了佛国的，转世完了到一个普通的小庙，因为
他本就是那个小庙的活佛。
对，但是因为他没条件，他现在佛法里头一点不懂。
对，一点都不懂。
嗯，但是我就想说，咱们汉地这边已经挣了八地这些，我的心中心到了那个多塞天的了，转世回来了。转世了，要正愿回来了，那他是直接就开始度众生，还是说跟那个西藏那个活佛转世一样，还得有一个缘？
那个这个呀、啊，这个你不在这是这个，他就不会是这个，是这个都不是。我说两上都有，为什么呢？八地以上是这边，挣不到八地是这边，你得看他原来水平有多高。
就是说，如果很高的，就是。一碰的就像六祖慧能似的，一句话可能
八地以上的根本就不存在再来，它是如不动的。如不动的啥意思啊？这都是假象影像，也就你别跟他说通宿命啥就别说了，他啥都知道，都是影像，都是假的，但是并不是不起现，这种像还起现，但都是假的，那是八地以上的，就八地不动地，他根本就没动过，这样
是
假，
我是
活
在，
不是，我说的
都
已经为啥说七法对八地说七法，就
对他们根本就没不动，是什么方法呢？就不说八地，
七法就没到八地，
嗯，
七法完了才到八地，
初地不会说七法
啊、哦，见性以后是初地以上说七法，是七法这个意思啊。最差劲的初地菩萨，七法一定证八地，七法的结果呢？结果是证八地。这样按教下理论就是滴尔达生期间，从初地到八地就是滴尔达生期间，滴尔达生期间那个时间长得了，这就七法就够了，你看多快。阿僧祇有个无央数，就无穷大，有无穷多，有这个意思，还有另一个意思，不定数，不一定，不一定那么多，这就是不定数。
说
的
意思是这七法就是得是一大阿僧祇劫才能够。
那个教下的理论就是一大乘起劫，他有个，但是他也没有矛盾，因为他有个不定数的意思。阿僧祇是音译，就是翻译的音译，意译，因为他多义不翻，他至少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无央数，就是无穷到无穷多，一个是不定数。
可长可短。
不对，对呀、啊，他一不定，这就可以起法了，就这意思啊。
哎，老师，问一下，就是以后弥勒菩萨下生的时候，他也是。成了化身佛，
那释迦佛一样的，释迦佛不是化身佛吗？那是一样
的。那他的净土的话，因为我们讲
净土就是说斗山内院，
那斗山内院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它是一个什么关系？
他就在娑婆世界里的界外净土，他不属于欲界，他是在欲界四层天，兜率天。
那他成佛的时候，
那就从兜率天下到这人间来成佛。
那兜率天院属于化不是化成佛，
兜率天院是个净土，是净土啊。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前也在兜率天院，他释迦牟尼佛是兜率天院主。
嗯，
他这个他下来成佛以后，弥勒佛就上去做兜率天院主，下边的佛、弥勒佛以后的佛都是要去做兜率天主。
那这个净土到底是之前不是释迦佛那净土也叫兜率天
啊？净土不仅仅只有兜率天院，别的净土还有很多。这样说，兜率天院是此界的净土，娑婆世界的净土。
啊，
你像那个阿弥陀佛，那是界外净土，
也就是说
娑婆世界之外的净土，它不在娑婆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不在娑婆世界。
那就贤劫的千佛，它的净土都是兜率天院。
啊，对，千佛都是兜率天院主，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特点，就这样的。
都是从兜率
天
院下来。
下来成佛，成佛以后，下一个兜率天院主就在他下来度众生这个当口，就有一个上。不知道释迦牟尼佛下来说法以后，弥勒佛上去了。
下来也是在印度那个地方啊。
那个是有预言的，不一定在哪儿。他这个有那个弥勒下生经历有，你看看那个下来那个世界是个啥样？那个时候跟现在大不相同，人也高大，人的福报也大，这地也平点都好，那这比现在好得多。那是那个时候，人寿八万岁那时候。龙，他不是菩提树，也是龙化树下，龙化树下三会说法。
加一给他小袈裟吗？
那个是天衣啊，他那个袈裟是天衣，并不是达摩祖师那个木棉袈裟，木棉袈裟他不会有大的，天衣可大可小，谁穿着都正好，这就是天衣的特点。那是个天衣，那个是这个金缆袈裟，金缆袈裟是天衣，木棉袈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木棉树上那个。用那个纤维制成的袈裟，那一个传给达摩祖师的嘛，就后来就是传给大家，说一直传到达摩祖师，一直传到六祖，以后不传了，就这个，这是木棉袈裟，这不是那个金缆袈裟。金缆袈裟是天衣，木棉袈裟是我们人间的凡夫的衣，这是人间凡人的这个衣服。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成佛，他就化身为跟我们差不多的身体，也是这样化身，也穿这个木棉袈裟也算。
去那个兜率天院，去到兜率天院以后，是将来跟着弥勒佛一块下来的，还是到那寿命是四千年的寿命？
是啊，就是下来还回去，那不算，也这个也不跟那个四千年寿命上也没有啥大差别。就是在那儿，就是我们就这边嘛，升到兜率天院了，没待一天下来了，大概是200年以后的事儿。因为一年就是就是四百年了。要在那待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下来了，人间过了四百年了，那时候就下来了。这个时间呢，还不算差太多。我们这一天，他们这一天一夜，在我们这是四百年。差的多的，跟你说吧，西方极乐世界呢，一天一夜，我们这是一个大劫啊。他不论年了，论节的，一个大节。
就到那之后，不一定是最后跟着一块下来，而是中间就有可能。
有啊，不就说那就等于没下来吗？我们这是在那一眨眼他就回去了，就这样。我们这个时间跟那咋对比啊？
去来就好。
对对，这都不算，这就算是就没有啥来去，就算这样，当然是了。
师傅，那对应这个四土的话，兜率天院算是哪一个土呢？是十宝庄严土？
都有四土，也就是说净土有四土。实际上，都娑婆世界秽土是说经的方便的，说极乐世界说经方便，其实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
哦，这个是
也是净土。我们这儿就是释迦牟尼佛净土的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在这地方。
哦，那个。十宝庄严土
那个这样说，那要是按照这样去对比的话，就是证了阿罗汉果的人的居处，他的住处。
十宝庄严土
啊，对，
那
个佛的报身也在那里。
哦，
佛的报身在哪里啊？
就
在
那
个色界天。
啊？
色界天，不在。
哦，那个可能就是四禅天里头，大概有几层天是这个是做这个用的。 这个经历有具体介绍，我看过这个经有点印象，但是记不太具体，具体名相上记不得了，大概有这个意思，就在那个就四坛天上有几层天，是这样的。光明大宝神就在那儿，释迦牟尼东方就在那儿，大着嘞，我们这个肉眼看不见他的，他太大了，你就没说看见了，是吧？
是能见报身佛说法的地方，那个就是报佛吗？是报庄严吗？不知道。
当然，当然，那个报身佛，报身佛就是一般的天界有差，不过佛的报身比天界的任何天身都好，天界有是那样身的，但没有释迦牟尼的报身好而已，最好了就是。那我们这个世界不也一样啊？我们的肉身，那释迦牟尼肉身是最好的，三十相八是最好嘛？我们哪有三十相八最好？啊，我有，也是最好的。
老师为什么都说法报化三身是一身呢？
啊，法报化三不刚才说报身呢？法身就是佛性，不用说了，法身就是佛性。
就是我们当地
说是果地报身
啊，果地。
这个华严经就是释迦牟尼佛和报身佛在那里说过法吧？
那当然了，那个华严经它是就是比较宏大，它讲的宏大，它讲的花藏世界呀、
啊，
花藏世界25层啊，用我们现在的现代语言讲，25种时空，时间空间嘛，25种时空，西方极乐世界和娑婆世界都在第13层，第13种时空，也就是这个时空观呢、啊，我们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样的。都在一个层次，所以升级很方便吗？
华藏世界是包括
那个有些你都梦不见。你说，我们再让再具体的，三维空间，一维时间不可逆，空间可逆。我说这能听懂吧？能不能听懂？能听懂啊？好，跟我们这个不同的四维空间，你知道吗？四维时间。四维空间你不知道啊，弄不清楚了，咋样你都想象不到，又不是我们这个心能想象到的，何止四维啊，25种呢，我们这13就第13个层次，极乐世界也是这个层次的，所以到极乐世界我们能适应。
那老师，法藏世界那我们都是心最大的，
华藏世界就是一个大世界，这个大世界装了很多很多像我们这个世界这样的世界，极乐世界是在由是向西过10万亿佛头，那个西不是我们这个西，是星际空间那个西方，过10万亿个佛头就是过10万亿个银河系，那都叫佛土，释迦牟尼佛的佛土就是一个银河系啊，不叫娑婆世界，不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吗？不说的啊，大千世界是怎么说的？是1000个中千世界啊，中千世界是怎么说的？中间是1000个小千世界，小千世界怎么说呢？是1000个小世界，一个小世界有多大啊？有日有月就算一个小世界，就这么说啊，行吗？太阳系就是个小世界，有日会发光的太阳，还有月，这个月不见得是指月亮，还包括地球的，只要是不会发光的都算是月，这样说啊，会发光的就算是日，恒星，不会发光的行星或者卫星都算。这就是一个小世界，也就是说，看恒星吧，有多少颗恒星，有多少颗啊？这个世界里，那个你啊，1000个小世界，1000再1000中千世界，再1000大千世界，1000的3次方，这个是数量级啊。根据现在天文学家拿望远镜观察银河系，在数量级上比较接近，就是说的这儿，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就是银河系。从这儿向西方，经济的西方，过10万亿个这样的星系，天上的天河，过10万亿个这样，然后有一个世界叫极乐世界，远着嘞，你根本想象不到有多远，但是念佛能到。
那就是和他想
象，你想象不到，那就这样想象，10万亿个这种世界，过10万亿佛土，这就是一个佛土，就这一个银河系，就是佛土，这就是拿过去佛经上的语言。跟现在天文学知识对照着看，谁相当于谁，这么它都有一定的数量和说明，都可以可以对待一块儿的。所以看佛法最能接近现代自然科学， 别的宗教那一些关于神啊神造啊这一些过程总是跟现代自然科学有冲突，但是佛法不会有冲突，总能对照上。也就是释迦牟尼的说法啊，他就知道宇宙太空怎么回事，但是不能跟你说宇宙太空，你听不懂啊，那是误会，那啥听得懂啊，根本就不那么说。但有时候带出来了你没注意，你比如这个十方三世你就没注意，这带出来了你没注意。为什么说呢？应该说八方三世，不应该说十方。为什么呢？上方和下方哪有世界啊？天是个盖儿，地是平的，往哪找上方世界，往哪找下方世界啊？哎，他就说了十方，这就带出来了。这个宇宙结构，这个结构不是一个平的，不是个盖儿，已经带出来了。你没听出来，没听出来，他也不会加以解释。古人你肯定不越解释越糟糕，他接受不了了，就是这样。他不是来讲自然科学的，他是来弘扬解脱道的，哪会自尊？实际上在过去啊，他的人是粗啊，观察粗略，他都不仔细，他老是认为地是平的，明显能看出来地不平啊。哦，我给你举例子吧，水平这儿怎么平？能看出来水平这儿是鼓起来的，看得出来，咋看出来了？咋看出来？看船就看出来了，往远处看船，船大不大？桅杆小不小？远处看应该看见大的，看见小的，看见的是桅杆，大的没了，只能看见桅杆，怎么回事啊？鼓起来了，挡住了，把那船，它会是平的？它是鼓起来的，就应该明显的觉得它是个曲面，它不是平面。要是不操心呢，要操心也知道它会是个球，它会是个球形的，它不会是平的。就那就是水平，但是就看见桅杆，你就看不见船。要是离得近了才能看见船，离得远了这桅杆，最后桅杆落到水里头，明明显显是个曲面，它就是不是平的嘛，这就是水平啊，水对平啊，是明显能看出来，但都不操这个心呐、啊，不在意，它不会是平的，地是平的，天是个盖，哪会啊？那都是错觉，不会是那样的。
老师说，那这一切不都是在心内吗？
啊，
这一切他们说的描述，就这一切的世界不都是在心内吗？
这没错啊，
就是说还是心是最大的，这些多大的世界都在心内。
心没说大小啊，大小是形成世界以后的话。
就是法上世界也是我们心内的法上世界。
当然是啊。
因为现有点太轻
敏。对，楞严经上说的，当知虚空生汝心内，如同片云点太清理。况诸世界在虚空也，就装诸世界虚空在你心里，就那么一点点，当然心是大的。
是不是这个有形说法可以明白？比如说您现在就是说有形说法，这无形说法看这个凳子了，是不是我们这个凳子也是我们佛心的显现？它给我们一个对照，是不是这个这层怎么讲？
无形说法是这样说法，他说法就是。他没有摆脱你那个就是规律，他说规律，他你可以看见他看到规律，告诉你规律就是说法，他没有不符合规律的，就是不管是有情无情他都符合规律。规律在这个现代语言，在古代规律就叫法，规律在古代叫法，法则嘛，法则不是规律嘛，它叫法啊，对不对？
老师有一个公案中，就是那个谁讲法，讲到石头白石点头，
那个是深宫说法
啊，深宫说法白石点头，
嗯，
那个白石真能点头。
你到苏州去看看，这真有那个地方啊，那个白石点头，有的说地震了，那地震了也算了，地震也算点头，地震也算点头。那主要说啥？说一个问题，一禅体能不能成佛？这个禅体啊，一禅体啊，你得知道说的是啥？一禅体是音译。音译就是翻译的音，没有意义。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个意思，它有多义，至少有俩义。一个意思是极恶，极端的恶，不善，极恶，这叫一禅体，就是大坏蛋，坏的没边的坏人，这叫一禅体啊。还有一个意思是极端，就不论是啥，只要是极端就是一禅体，所以有菩萨一禅体。菩萨他就是极端的大菩萨，这个事儿。一禅体也能成佛，是说的那个极恶，说的是那个。一般有一开始的经典里讲的，一禅体不能成佛，它没有善根。一禅体是极恶恶到啥程度啊？连一点善根的善味都没有， 他没有善根，纯粹是恶，就太纯了，纯净的恶太纯了，离点善都没有，所以他不能成佛，这是这么说的。但是大乘经典，后来经典说一禅体也能成佛。道生法师说法的时候呢，这大乘经典还没有传到中国，还没有一禅的这种教义没传过来，还是前头那个教义，一禅体不能成佛。人家说不能，他说能，他自己认为能，一禅体也能成佛。所以说他是个法师说法的呀，赶走了，把他赶出来。你说这种法跟佛经不对，不对应，你说这法不对，赶走了，他就跑到那个，就是现在苏州那个地方去了啊，在那个地方跑到那儿，他还认为我还是怎么，我就认为一禅也能成佛。这个时候就地震了，就这样，这不是说他点头说地震不一样吗？
打你
这个，就是一地震，他说一句话就地震，你也相当厉害的。
是，那之前不说那个秦桧，他原来做过地藏王菩萨前的那个头灯是吧？有这种情况？秦桧他原来做过地藏王菩萨前面的一个灯嘛？
怪不得地藏，我没听说过，我才知道为啥地藏菩萨拦着他不让他下地狱了。他要下地狱，他是不净众生身的呀，因为他是极恶之人，直接下的。他还活的时候，他背后那个疮啊，已经治不好了。都不行了，马上就要死的时候，他那肉眼都看见地裂开了，火出来了，他就要跳地狱里了，根本不经历众生身，直接下地狱，太坏，就太坏的人，地藏菩萨就从那里出来了，大概就是你说的跟有因缘，哎，你先不要下去，就不让他下啊，就是说是你字写得好，你写三个字南无佛，我都可以借你这一念善，不让你下去，通过别的方式赎罪。他不写，秦桧的字写的好着呢，他那一横，那毛笔往下一顿就是个三角，你见过吧？我们现在的一不是有个三角吧？这叫什么体啊？宋体啊，秦体啊，应该是秦体的。他写的字儿呢是好文化吧？文化水平很高，但他太臭啊，这个人不能说秦体。一说秦体，这把文化界把这文化界给污染了。他是宋朝人，算宋体吧？就这个宋体。宋体现在我们印书主要都是用的宋体啊，这真写的很好的，这到现在都是标准字体，他写的这到现在都是标准字体啊。他不肯写，就是我写的好还不写哦，你写不动了，写不动，你念一句南无佛，这也可以让你不下。摇摇头不念，他非下去不行，地藏菩萨挡不住的，没办法。所以下地狱谁把他掐下去了，都是自己的要求的。没人掐你，只要造了恶业，必须自己把自己掐下去了，不用别人掐下去。
那是不是也表明就是一切的有情无情，最后都能成佛？
那他这样，他把他也消差不多再成佛，他下去消消业就这样。也不是说永远消不掉，他再恶也有消掉的时候，再别受罪受的多了，那个业就消掉了。
之前有说法说这个天人看为地又看，可能很多死守它无形嘛，最后它也可以有生命出来，或者
当然这种事是有的呀，咋会没有啊？也有这种事，
就是有情无情，其实它也是能成佛的，有佛。
你的看得有久远的看是这样，要是近就是短时间的看，那就能分得很清楚了。那个无情，他咋让他都不是有情，他咋都不会说这些，就不是说的他。你要是太久远了，那可能也是这个。所以这里头它有区别，不是在啥情况都那一个说法。
师傅，那再问一个那个净土的事儿吧。那个长吉光净土，这个
长吉光净土就是佛性，见性本身就是已经往生长吉光净土，见性跟往生就是一码事儿，可以这么说，已经往生了长吉光净土。可以这么讲，就理论上讲，你这么讲没毛病。但是我们既然要说四土，总该分开说。你这样一说，没法分开说了，也不大好，就不这么说了。
师父，那个打坐的时候，后背不贴墙，腰不好，可以稍微
腰着垫个枕头是没关系的。
腰垫也可以
啊，可以顶着，你顶着腰往上再顶就不好了，往上顶气脉不通啊。是，当然不是说一回他就有事儿， 长期的领就有问题，不能长期领。你说我挨着一回要紧，那不要紧；挨一回要啥紧，那不叫不要紧。
腰带以下好像
啊，对对对对，往上就不行了。
我就是腰这个那个，
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往下挖这个地方，就顶到那儿就行了。往上不要不要再往上顶了。
哦，明白。
老师，你说他那个咱们在理上说那个理上的这种叫解物呗，解物不算真正的。
换说法吧，解不带物。别带着物质了，理解这样说，不要说觉悟了，说觉悟把这就是梦想开悟的人领到邪路上了。一个觉悟行了，我他这个理解可纠缠不清了，你非要承认这是开悟才行。不带悟了，就是理解，理解不管用的。
他说那知见正不正，那个知见那个正
知见正的人是在理解。知见一般不在这儿说知见，知见说你修行目的。重点的修行目的，你修行目的是为了什么？不在正量上去说执见，只说目的上说执见。你修行目的是什么？好多人修行目的并不是要解脱呀。你比方说，你有病了，我修行目的是为了身体好。你别以为你认为他这个思执见不正确，你再下这种结论呢？有病的人想病好有毛病吗？我认为没毛病。这有啥毛病啊？谁愿意不身体不健康啊？这有啥毛病啊？但是呢，求解脱的人说的直接不正，因为他目的是为了身体。对，这么说的。但是他在他自己那有啥毛病啊？他也可以学佛吗？就是啥样不好了？这种他本来是为了身体，本来是为了身体健康，老是跟人说见性的事儿，这就是什么呢？不老实啊，说假话。还不如直说呢，直说也没人不让你修啊，你为身体要啥可劲呢？还不如老老实实直接说呢。再一个，没人许他一定能好啊，就算是前头有三五个人都好了，他也不一定能好，人与人不同啊。这见性还是人与人不同呢，并不是所有打完拳都见性啊。这个治病的他能都治好，也有不治不好的嘛，也有治好的，也有治不好的，都这样，规律就是如此的。
破见惑是指这个理解了，
那是另一回事了。
还
占不八不破见惑的这个命题，跟前头说这个问题搁一块儿说，分开。前头说完了，说完了啊，现在说破见惑。什么是见惑？见惑跟谁对应？见惑跟见惑并列，就是思惑。见惑思惑，这什么叫见惑和思惑？你要是查佛学大字典，每一个惑都有几十条。几十种，就是几十种啊。你就像九地八十一品，就是有八十一个名相，都说到这。但是，要么简单的说就好理解了。就我们平常所说的六大根本烦恼，分开可以说见惑和思惑，这简单理解。六大根本贪嗔痴慢疑恶见又分为五：身见、边见、见取见、戒禁取见、邪见。这五见就见惑，贪嗔痴慢疑就是思惑，这样好理解。都是五个，贪嗔痴慢疑是思惑，身边邪取戒就见惑。
那明心见性了，不等于这个见惑破了？
肯定要破见惑，要不然咋能有见性啊？一定把身见、边见什么这些见都扫光，一定是佛的之见，一定是。佛出世不就是为令众生开始悟入佛的之见吗？不破了见惑，往哪儿去入佛之见呢？
佛性世界。
简单说，越简单，虽然有简单说，有的时候有啥，就是不深入、不深刻讲这个理论不深刻，但是好理解啊。简单说吧，身见就是认身体为我，就简单说吧。边见就是两个极端，你不是落这头就落那头。你比如刚才说的，落到妄想里，落到清净里都不行，这就边见。身边邪取戒重，就简单理解就这样。咋会不破见吗？见性的人会认为这个身体是我，他当然得破掉。这身见就是认这个身体是我嘛，就这样的。
师傅去那个东山内院，是不是只念随时咒就一定能去，还是还需要一定的定力？
嗯， 定力，你要说你要换一个净土说是需要的，换一个啥净土？不说斗山的院上，西方极乐世界，因为经历我，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这不是定力吗？至少要一日一夜一心不乱。你看这个定力啊，斗山的院没有这么要求啊，斗山的院不要求你啥定力啊。所以，要是按照这个修行的功夫说，斗山的院容易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就不好说了。
但是很多人都说去斗山那个是需要修一个什么定才行，
就是，他得有依据啊。咱们说话以佛教的经论为依据，他把那个经论拿出来我看看哪有这个说法呀，啊，我见的经论是他对善实善要求较高，也就这么说，假如你功夫不怎么样，修行功夫不怎么样，没什么修行，但是确实是个善人的话，斗山内院容易。假如你有功夫，人品不怎么好，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因为阿弥陀佛的底线四十八愿里有啊，微处忤逆，非谤正法。你人品不怎么好，不到忤逆那种恶不到那种程度，你也不非谤正法，那就够格，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人品不怎么好，他那个可以，那没有突破底线，就现在说底线，底线在阿弥陀佛说明了，不能生的告诉你了，别的都能生。当然生了以后就是善人，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我想再问一个关于助念的问题，就是真正的助念是应该怎么操作？
哎呀，这个不是我的长处。我要是借着你这个话，我要有个长处，我就给你推出来一套意见，并且比你想的更详细，详细到你想不到的程度，这你就去照吧。我没有这个长处，你要找这个有长处的人就行。异轨都是人想的，都是人制定出来的，但是有的异轨是人制定必须遵守啊。就比方我们修行中心法，那个异轨是元音老人传下来的，我们可以加上两句。加了两句，哪一句啊？那么根本上是圆圆阿舍利，还有气球根本上是圆圆阿舍利。他原来传下来的异轨里没这两句，他不说他自己啊，是我们加上的。
可以跟那个有缘的人撒着金刚砂，从脚底下往上撒就可以了。
这个是有啊，你看到这个撒就是撒，这个就可以这个话，我总觉得可不好说。我刚才咱说了，打完一千多，践行有几个？你修什么法？怎么有几个？不都是这样？一千个撒金刚砂的，有几个超度的？不撒，这撒金刚砂有没有用啊？怎么会没有啊？你们一千个二十个超度了，就这就是有用。你为什么说没用啊？你要求老是要求千篇一律，搞绝对，我们一千多一定践行，绝对吗？绝对哪有这个绝对啊？但是你不能说他不能践行，他绝对是能践行的，咋不能啊？我们平常做事不也是这样吗？世间的事我这样干一定能怎么样，所有的人都在这样干，有几个达到目的啊？你比方说做生意赚钱，一万个人做生意赚钱的多数少数啊？少数。但是你说做生意不能赚钱不对吧？这不能这么说吗？但是他确实那个多数做生意的他没赚钱，确实是这样。但你也不能说他不能赚钱的，这个道理一样。
别做，他得做，他有这个几率。
对，这规律都是这样的嘛。
业力命运机缘。
对啊，我们就说我们自己嘛，一千多坚信的多要少少，没有那么多人坚信。打完千多不坚信的多，坚信的少，他不肯呢。着相不肯不着相。
师傅，再问一下，就我父母他们68岁了。啊，就是说这个心经法，他们适合他们
的。你得看他的具体身体情况，有的人身体很健康，不影响打坐是可以的；有的身体很糟糕，那这年老就不行了，他坐不下来了。
啊，就我妈。
你得看他具体情况，不能绝对的说行不行。
就我妈她腰可能不太好，就刚才及时就问了这个问题，她坐一个小时之后，可能就会腰会比较不舒服。
得看她的具体情况。这个不好说，直接说他行他不行，不能直接说。
靠他自己的意愿是吧？
我说的他的具体情况，当然也包括他的意愿。
如果说没有灌顶的话，
我们那个中友的法的话，像他们能够听吗？
中友，也就是说，他要是不在世，你可以用中友告诉他是可以的。我你为什么不可以？
他们也能读，就读经听老人的那个。
啊，对你，你告诉他是可以的，咋不可以啊？
他自己可以听吗？不如我把那个饭给他们吃。
你说的是中友，中友咋？中友他跟
那个没关系、
啊。
现在活着
的
能听吗？
他说没关
系
啊，可不可以？
没关系，能
自己给他们一下。
我跟你说，直接答你这个问题，确实不好答。要说能，佛法不值钱呢；要说不能，没法度众生了。所以，就你这个能不能不好回答。要说能，佛法不值钱了，但不影响能。要说不能，也就是好像这个也不影响这个法，也不影响法门，还不影响他来灌顶。要说不能灌顶，也没说非要来。
你说是灌顶。他是说学那个什么，听那个
专
有
术数，那不灌了顶就行了嘛？那不很自然的事？他那个问题就在这儿嘛。
嗯，对。
他这个问题在灌顶。
你意思是，是不是不灌顶可不可以听这些？
可以问的，就是灌顶不能。
谁规定不能啊？谁规定能啊？
对。
有这个规定吗？我看。
他这个来灌的。
啊，对呀、啊，对呀、啊。这个是启用法，你像这启用法在你那儿合适，在你家庭里能启用，弄那么多规定弄得都没法用了，也不好、啊、你这个再一个你行不行，给你来个行，你得想想说话这个人，包括我吧，我有这种资格吗？我能批准行吗？不行，不能吧。
学佛好，
这除了心中心法六字明老人是说主动说的，其他这些启用法都是问着了他才讲，没人问他也不讲。后来把这些录下来的开示里头，把这些摘录出来，摘出来集合在一块儿，就六十多种。这六十多种是这样摘下来，就是摘录摘抄，就是个摘抄，就是老人开示摘抄出来的。那是有人问到了，老人他说，没人问老人不说这些法。老人知道的法是很多的，但是也就不主动告诉你，告诉你的就解脱道，先说六字明，哎，然后再说灌顶传授心中心法，这话是老师说的。
老师，那明心见性，他只是破了见过，但失过还是？
哦，
怎么破失过？
哦，不能这么说，只能说还有习气在，贪嗔痴慢疑的习气还在。见思惑刹那破尽，习气还在，思惑习气还在，只能这么说。
就熟习气是破思惑，
不能说出尽破思惑已经破了，思惑这个贪嗔痴慢疑的习气还在。从根本上断了贪嗔痴慢疑，但这个习惯还在。
他不知道根本
上啊，根本上断了。为什么呢？如果咱就拿贪做例子，贪心都没断，贪何见性？早就断了，但是呢遇见事还会贪，习惯了，无量劫来这个习惯，看什么东西就想要，这个事儿并不是你的贪心没断，断了以后习惯还在，这叫出习气。啊，那个根本不断贪心，它叫啥性啊？啊，就是根本不断，就是我应该的，见啥我都应该抢夺，这是应该的，那这还见啥性啊？说啥见性啊？所以说。所以见回思过刹那断尽，但是那个思过的习气还在，这就出习气。出习气就是说最慢的气反人天，这把说的气反，出习气最慢的修行最不精进的气反人天，要是精进的今生可到八地，说的是到八地。
师父，就是圆
满
人讲的这个就是一念断，这个断起中间这个状态和我们修心这个要洞觉的这个自性是同一种性。
你说断这个状态，你把它列到妄想里就可以了，去掉它，再也不考虑这状态了。什么时候想状态，什么时候断，这就叫观照。不过我们现在呢，就到现在就是哦，已经这个理论学过了。开始进入打坐修行了，那一个妄想断不了，在世间打世间妄想，现在干的是修行的事，在这也打妄想，打的这个妄想， 并且还相当多，打着妄想，都别打妄想了，修行起来不讲理了，只管打坐不讲理了，这样。这些理论并不是在打坐期间要坚持的，而是打坐之前的引导，就是这样说。闻思修是闻思阶段的事儿，讲理论；修的阶段不讲了，还有信谢行政，在信谢阶段的事儿，行政阶段不讲这些理论。
这个五欲在实际生活当中，我感觉只能大大的减少这个断欲。
你说是哪？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爱吃那个东西，特别爱吃。
没让你断吃饭呢，就没要求。为什么？尽管它是无盖，它是盖障，但也没要求你断，因为知道你断不了啊。都不要求你，不影响先见性，不影响先成就。
这属于习气，属于习气了。爱吃某一种东西，肉呢？
你要你愿意搁的搁习气里也可以，有你的道理吧？就是他说我们这说这就不是习气，说的是盖障。
也得说，
就像个盖子一样，盖着你不能明白。为什么？因为你吃饭，你不吃饭不睡觉，这个盖就没了，就这。但是呢，你说就有这个盖盖，能不能先明白？也能，就这样。但是还不如把这个盖想开好，去掉它好。但没有要求你去掉，因为知道你不吃饭不行。
是是是是。
对呀、啊。是啊是啊。
生活当中还是说守五戒，还是比较，还得要尽量做到。还做到
五盖，那说的是五盖，五种盖障，就是像扣一个盖一样，让你不能明白，就是那样。怎么造成的？吃饭造成的，睡觉造成的。要假如不吃饭睡觉都很容易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不是这样的吗？试一试这样的，哎，这明白了是这样的，但是没要求你断它，因为就算是不断这个盖障也能明白，不走别的路，就是是很费劲点儿，就一样可以。
你比如
说
带他吃饭，
不吃饭，
那也不行。你比如说咱是这个肉放这儿，他就愿意吃，咱吃菜行，他吃肉也行。他说我吃肉，我一点不吃肉。
这样他说的咋样才算有理啊？落三恶道，让人吃他，他一点都不执着，这就可以了，他就可以吃肉。你不知道啊，人家就不执着，他吃我要啥紧呢？随便他吃，那他就可以吃肉了，随便。因果如此啊，这不就因果吗？人家不怕那果，造那业要啥紧呢？你怕人家吃你，你就别吃肉了。
对，
你跟他就不能比了。
戒心是吧？就容易，
不是容易，咱不说容易见性，你那个心容易清净，你看看是不是？肯定是。说你那个心容易清净不好理解嘛？你要说个见性不好理解了呀。
好，心清。
对呀、啊，就像那盖子一样，就敞亮了，总是不吃饭不睡觉，他就容易敞亮。这么说，不就好理解了吗？他不就是这事吗？想想也是啊，对，一点没错，就这事了。
就是做饭不讲理。吃饭不讲理就清净，
不是说这个用这个词不大好理解，就不容易，就是好像不容易懂。我们不用，我们就
打坐一样，打坐也是为了清净一样，也是。
对呀、啊，这不走这条路也可以吗？这也行吗？
那我觉得像那个外道似的。
实际上啊，好些法外道都修。
对啊。
佛法里有好多法外道都修，你不能说这个法是外道的，只能说他发心是外道的。就像说四禅八定这个法吧、
哦，
这个法是小乘普，就是普及的修法，小乘都修四禅八定，你能说它就是小乘的法，不是外道也修，外道也修四禅八定，他修三昧不是为了解脱，为了升天，他是修到几禅的就升几禅天，修到空天的就升空天，他是为了升天，向上轮回，为了那个还是轮回法。
那释迦佛说不修苦行，他那时候一种一拜，一种就是。饿的都不行了，
别弄过头的，他说是不要过头的，你说不修苦行，你来了另外一个过头，都必须舒服，那也不对啊。
就是不吃饭这事儿也算苦行，
不吃饭没有要求啊，知道你做不到啊，做不到的事说他干什么呀？你能找到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吃饭的事了、啊、你找不到这个，知道你做不到啊，做不到就不行，但是不是没有别的路可走啊？有别的路呢，可以走，为什么非要从这儿开始呢？
也是贪吃贪睡都是一个贪
啊，
贪吃贪睡就属于贪呗，属于那种习气呀、啊，没断，属于贪心，贪心没断。
你算上也可以这样，算上你能理解你就算上，算上不能理解先不算上，这又何苦自己把自己搞糊涂干啥呀、啊？干嘛？该扯的不该扯的都扯上，扯上就糊涂了。
咱们那时候禅让啥时候都是细说，是不是也是都是细论？
三藏师傅怎么了？
都是细论。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说都是真理，对不对？我说三藏师傅都是真理，对不对？多话，那么就可以说三藏师傅都是细论了，这就可以了。要假如说不能说他是真理，只能说是细论，那绝对不对。那当然会对啊，对啊。